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第三季度的结束的最后一天。从明天开始呢，就将是进入了感恩节，也是呢一年当中呢应该是最活跃的这个季度了。那么在结束的今天，过去的这第三季度呢，其实真的是不是很亮丽，在金融市场方面。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包括呢过去这一个月以及本季度的一些金融市场的动态。今天是周五了，然后我们看到呢，在昨天市场呢去消化了整个美国商务部所报告的一些数据之后，今天的美国股市呢是小幅低开，中间一度呢是上涨的，但是呢最终呢我们看到今天的所有的讯息，包括呢今天所报告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呢再次打压了美国的股市，所以呢紧跟着哈、一路呢是狂泻。那道琼斯呢周五啊今天是狂泻了500点，三大股指呢全部是黯然收黑的这么一个局面，三大股指呢也全都创下了今年到现在为止最低的收盘价，美股全部露出呢周月以及季度啊全跌这么一个全黑的局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道琼斯股市呢是跌了500.1哈，然后呢跌幅达到1.71%，也是首次呢收盘收在了29000点以下。昨天我们说呢盘中是破了29000点，今天呢是收在了28725.51点。那它这个呢也是哈，我们看到基本上本周啊，就是道琼斯光是本周跌幅就达到了2.9%。整个的九月份道琼斯跌幅呢重挫8.8%，第三季度三个月平均大跌呢道琼斯6.66%啊，所以我们看到呢道琼斯过去的这一周一个月和整个的季度呢是创下了三连跌，这个呢是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以来的是最长的一个季度的跌势。所以我们知道2008年当时股市是很惨啊，迅速就是折腰斩半，但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呢是不断的反弹，但是呢不断的下走。今天呢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也是跌了161.89点，跌幅达到1.51%，也写下了2020年七月以来最差的收盘的水平。纳指呢本周跌幅是2.69%。本月惨跌了10.5%啊，比这个道琼斯还要惨得多。本季它是跌了4.1%。标普500呢，今天我们看到是下跌了1.51%，收在了3585.62点。本周跌幅是2.91%。本月标普500也跌了9.34%，和纳指几乎是齐头并进。这个跌幅呢，也是2020年三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跌幅。本季度平均三个月跌幅，标普是5.28%。今天我刚才说到了呢，有一些数据啊，那今天呢是美联储也是非常关注的。个人消费的支出的八月份的指数，我们看到呢增报率是0.4%，预期值呢是0.2%，所以呢八月份个人支出是超出预期的。其中呢最关注的就是八月份的核心的 PCE 啊物价指数，它的年增率报4.9%，预期值呢是4.7%。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知道联储一直要去收服这个通胀的野马，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八月份的核心的 PCE 呢仍然是美联储2%这个目标的2.5倍了。那报告当中呢显示它的租金、水电、交通、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支出是在八月份强劲的回升，比七月份呢上升了0.8%。八月份的服务呢也是呢商品支出连续第二个月的下降，商品支出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呢主要还是因为汽油的价格。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美国股指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八月核心消费者支出的物价指数增幅呢是加速的，所以呢也是担心联储呢还会大幅的升息，这种忧虑呢就直接打压了今天的股市的反弹。美国的消费者支出呢是 引擎啊，占美国经济总支出的2/3的。所以呢，尽管过去的这几个月通胀非常的高，但消费者的支出还是保持一个稳定，还稳中有涨。所以呢，这意味着你即使通胀了，人们好像似乎还是愿意呢去付出更多，这是数据上所显示的。所以呢，这个对联储来讲，他们是一定会升息的，对联储对股市来讲则是不好的消息。那么人们你花的更多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啊，就是大家你拿回到手的可能是要少得多，那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今天还一组的经济数据呢，是九月份的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报 45.7，这个指数呢跌破了50的这个荣枯线的衡量指标，也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值 51.8 啊，它报的是 45.7， 这个数字呢创下了两年以来的一个新低。这个数字就显示着哈，因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一个未来的指标，它意味着美国的经济亮起了红灯。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3号的时候，美国将公布全美的ISM 制造业的指数之前，这是在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将是最后一个反映区域制造业经济活动的一个数据，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大跌哈。那么市场也估计下周一公布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也将会走软。今天呢，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报 58.6，比八月份的中值 58.2 是小幅的攀升，但是呢，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不如预期值，预期呢是希望能够达到 59.5， 现在只有 58.6。 还有一个数据呢，是消费者九月份预计未来5到10年的长期通胀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指标，这个预期值呢也进一步的回落到 2.7%， 这个呢数字是从2021年4月以来的一个新的新低。那么包括呢短期的通胀的预期值啊，在一年的这样的短期通胀的初值呢是 4.6%， 略微呢从升到了 4.7%， 从开始的 4.6% 升到了 4.7%， 但是呢也是一年来的新低。今天的报告呢也显示，大多数的消费者呢他估计自己的收入在未来一年当中会成长，但是呢只有 16% 的人说他们觉得他的收入可以超过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人呢说我的工资涨，我涨不过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整个的今天的经济的数字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刚才我说到了大家呢还在消费，信心呢似乎也没有太糟糕，但是呢经济学家呢却对消费者你能不能继续的增加你的消费能力呢感受非常的悲观。那一些经济学家呢就认为，这种房地产市场的放缓就会影响着像家具啊、电器啊等等这些商品的购买。劳动力市场呢是它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通货膨胀正在夺走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这种强劲的优势。包括呢现在消费者谈到它的消费能力的时候呢，我美国的进口的下降，包括零售库存的上升，这些呢都会显示着未来消费的步伐将进一步的减弱。这是市场上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哈，就是普通人大家去进行调查的这种反应和专家们看的呢总是不太一样，而我们呢却从最近的2-3个月看来呢，经济学家其实在这一次宏观经济的分析当中，其实他们真的是做得很棒。今天呢，美国的10年公债的殖利率跌到了 3.716%， 其实我刚才看到呢现在已经是 3.8 啊，超过 3.8 了。美元指数呢又回升到 112.32， 昨天一度是111。金价呢今天也是上涨的 0.51%。周五呢金价期货呢是收高的，它是涨了 3.4美元了，每盎司收在了1672。所以呢黄金期货呢本周是上涨了 1%。那么这个呢也让整个的过去第三个黄金也是九月份与第三季度呢全部是跌幅的。九月份整个黄金是下跌了 3.1%。在第三季度呢，整个的第三季度黄金也跌了 7.5%。通胀的情况之下，传统的这种对冲保值能够避风险的黄金现在也是一个劲儿的跟着股市一起下跌，因为美元的这个增长哈。 另外呢，美国的 WTI 的原油周五呢也是收跌 2.1%， 三季度重挫 25%。 刚才我提到了哈，是油价下跌，但是呢，对于经济未来的前景的担忧呢，它是市场对未来原油的需求放缓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哈，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今年冬天的时候原油的供应量应该会更加的紧张，现在的油价呢只是需求下降所反映出来暂时的一个现象，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油价可能会趋于稳定，这是石油和黄金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呢，就芝加哥的这个商品交易所呢，他们所显示出来的现在呢市场估计联邦的基金的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呢显示哈，估计联储在11月份升息三码的这种压率是58.5%，升息两码50个基点呢，压率目前是41.5%哈，这是大家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呢，看来就是原来本来预计接下来剩下的两次加息可能是这种两码呢，恐怕现在要更加的鹰派一点。还有今天有一些就是消息了，我们看到政经方面，一个是呢联储在9月份基本上还是坚定了他的这个鹰派的立场，今天呢他的二把手布兰纳德在周五讲话的时候呢，他说联准会需要在一段时间把利率呢维持在高处，而且必须呢避免过早降息，也明确的讲到呢联储的主要的他的任务啊就是要打击通胀。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说鹰派的立场仍然是比较强硬的。还有呢就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Ian 的这个大飓风，那飓风呢横扫佛罗里达，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开始减弱成热带风暴，之后呢它会在昨天再次已经降低到一级飓风了，今天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呢海岸去登陆了。南卡罗来纳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学生也都不上课，基本都是在家里在上网上课哈，这是飓风的一个情况。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飓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一些现象，也蛮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英国的这个危机它蔓延了全球，所以华尔街包括呢大家都在聚焦英国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的动荡，乌俄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包括欧洲能源的这样的危机。所以今天呢英国的首相特拉斯和预算责任办公室的负责人呢，他们周五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安抚市场，他们昨天呢是坚持哈他们降税的这个政策是不变的，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动荡，并不是他这个政策是如何，而是他怎么去做，包括呢他的央行去提高了他的马上去收这个债券，因为呢很多在英国的养老基金他们自己呢手里一些储备金面临着这个不断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他们不得不去卖掉养老金去追加这样的保证金，直接呢造成了这个市场的紊乱，所以呢他们不得不去购买这种长期的一些债券。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动荡啊其实并没有稳定下来。今天呢还有个比较大的消息也是预期的，那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今天当地下午3点钟正式呢已经宣布他连着签了两个合同，或者是签了两个条约，一个呢就是4个州的独立，第二个呢就是4个州正式并入了俄罗斯的本土。随后呢美国方面呢就是对300多个俄罗斯人实施了制裁，这里边包括他们自己的议员央行银行的一些工作职员，包括他的政府机关的等等，还有一些企业哈。但是呢俄罗斯方面普京呢直接是宣布呢说他会动用一切手段来维护俄罗斯本土的安全，那等于说是对这个4个州的本土呢释出了这样一个信号，成为他们自己的领土了。那今天呢包括乌克兰的总统呢泽连斯基呢直接也是放出了一个录像，他们是启动了紧急加入北约的这样的一个申请。那现在呢整个的局势呢是又再次呢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这个冬天时局真的不是非常的稳定哈，很多人预计呢战争将会升级，那么也是呢很多人也在担心是否会动用核武造成呢新的世界的大战，这就是现在处在一个世界比较难受的转折点了。今天美国众议院周五以230票对201票通过了个临时开支法案，避免了联邦的在11月中期选举前呢去停摆， 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好，这是今天的整个的一些讯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听一听今天的外汇市场的动态。今天呢，高杰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在整个的市场动荡的过程当中，您知道最亮眼的是哪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冲保险啊，对冲基金，就是这种外汇市场。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呢去好好讲一讲哈，他们今年到底牛到什么程度，这边跌得很惨，人家是涨得非常的厉害。好了，我们先关注一下外汇市场。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五，今天美元指数止跌回升，一度回升到112.67，欧元对美元则大幅回撤100多点，盘中跌至0.9734，收市于0.9801，英镑对美元回撤约200点，盘中跌至1.1024，收市于1.1167，美元对日元依然稳定在144.70附近，美元对人民币今天大幅震荡，盘中跌至7.08，收市于7.12，与昨天收市价持平。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呢您对目前的经济的感受和您呢对经济啊整个市场动态的一些分析。特别呢我刚才提到了啊，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呢股债双杀，你没有地方躲，连黄金都没有地方，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呢，整个股票市场已经来到了2008年哈最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是否感受到了这种严寒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应对的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来分享您的看法。我们先看一下呢，就是市场的分析师哈，那么大市场的分析师对现在这个情况呢，他们都在盯着美联储了。那美联储呢，到底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怎么去涨？几乎现在就是美联储大家寄予希望，或者是观察着它的动作呢，给市场带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认为市场的卖压沉重不堪，那基本上呢，这就是美联储想要的。有的分析师啊，有的人呢，甚至说这就是美联储蓄意而为，他就要这么干啊，其实就是开玩笑了哈。那他打击通胀，他只能是这么去做嘛。所以呢，这就是紧缩的金融的条件。他们呢，美联储认为呢，这将有助于通胀的下降到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去说一下美国前财政部长呢萨默斯，他最近呢在一些论坛上接受了一些采访。那他呢认为全球的经济的风险已经飙升，他认为呢这个就好像是2008年金融风暴前夕的那种感觉。他说呢，你现在看到的哈，这目前的这种感觉就像是2007年的那个夏天，而英国目前的这个困局呢，只是潜在崩溃的一个例子啊。他认为现在我们还没开始呢，只是崩溃的开始。那么萨默斯呢是彭博社报道的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目前正在经历一段风险升高的时期，就像2007年八月时开始变得焦虑的时候。他说当时呢，2007年的夏天，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崩溃。那是第一次开始出现啊，刚开始出现压力的迹象，结果呢，在第二年2008年的时候就演变成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危机。萨默斯呢说，除了英国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的市场出现混乱的迹象，但是出现了这种极端波动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这种脆弱的现状背后的这些主要的原因就包括，在过去啊。巨大的这种杠杆，因为利息非常的低嘛，所以有巨大的杠杆，经济政策前景的不确定，包括呢潜在的高通胀率以及大宗商品的波动，再加上刚才我提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方面有关地缘政治，就是台海方面的这种紧张的局势，所有的这些情况加到一起造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英国前一段时间呢，他宣布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造成了市场的波动哈，也引发了各界的批评。萨默斯提到，他说就英国的央行对债券市场的干预呢，暂时稳定了这个局势，但是 它这个可能不会呢持续下去，像英国这样的大国正在经历的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后果。如果看到更多的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意外的啊。作为一个财长，他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以前也提到过多个预警，那么到底能不能够平稳的柔软一些，不要突然的这样的跌下去呢？这是看到的，但是现在的整个市场已经跌了30%了，快奔着30%去做了，再往下跌得跌到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分析师和各方人士所看到的哈，没有人看到说还要去涨，基本上都是看跌，只不过是大跌小跌的问题。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一个呢就是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些股票，还有一些即使在黑暗的这样的情景，我们看到都有亮丽的股票，就比如在昨天刚刚上市的这个保时捷呀，人家就有这样的实力，你们一片暗淡，我自己独自发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第一个哈，我跟大家所分享的算是一个好消息哈，跟你们有没有关系，跟您有没有关系呢，那就是你想买跟你有关系，没想买你就当听消息了。Intel 的它的这个Mobileye 啊，它被称作 Intel 的金母鸡，它可能会申请的美国的 IPO 的上市哈，在周五所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文件啊当中就显示呢， Intel 在申请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的招股 IPO， 所以呢今天呢 Intel 的股价呢是小幅上扬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Mobileye IPO， 它呢是Intel 去扭转其核心业务的一个战略之一。那么他们是计划呢在纳斯达克 A 股普通股区上市，股票的代码呢是 MBLY。 如果您想去赶上这个 IPO 啊，你可以记下这个代码 MBLY。 今年美国的 IPO， 我上周给大家前两天给大家讲过，还是非常惨淡的一年，很多都不去上市了。那么看到呢 Intel 人家这个呢就像保时捷一样，它不但去要上市哈，它到底呢有多牛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呢它是2017年的时候 Intel 呢以$150亿收购总部位于以色列的这个 Mobileye， 它涉足的领域呢主要是无人驾驶汽车的市场。它现在呢分析师估计呢到2030年这个市场的市值将达到$700亿。从 Intel 收购了这个 Mobileye 的时候呢，Mobileye 的它的业绩呢是蒸蒸日上啊，它的业务增长速度呢一直好于它的母公司，所以呢被称作是 Intel 的金鸡母啊。这个 Mobileye 呢近年的收入增长非常的强劲，在2019年的时候呢年收入是$8.79亿，到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涨了1亿多哈，$9.67亿，再到去年呢再去跳涨$13.9亿，营收的规模呢是远远的领先于恩伟达这只股票。所以 Intel 呢之前呢他就想利用 Mobileye 上市的部分资金来建立更多的晶圆厂哈，大家都要回笼资金，包括我们知道保时捷他为什么要去把那个上市拿钱回来做电动车的开发。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周五它所曝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呢，希望在市场上寻求多少钱呢？$300亿。那我们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 IPO 去买这只股票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想跟 Max 呢去讨论一下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自己在做股票生意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 IPO？ 像这样的金鸡母，就有机会的话 ，Max 他们会不会买呢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好。
声音有点慢哈。哎 ，Max，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那像这种 IPO 的这样的新上市的股票，像保时捷，当然这是在欧洲的这样市场上。像这个在美国的市场上，你们如果能买的话，你们是怎么判断这样 IPO 的股市？那像您只是做技术操作的话，您会抢这样的一些新上市的股票吗？
一般是不会抢的了，就只会，如果要尝试的话会小额尝试，小额尝试，因为一般不会抢的，因为现有的流量大的都赚钱的机会都很多了。
所以呢即使比如说保时捷大家都看好它上市呢，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个亮丽的情况，虽然涨的不太多，但是呢超出它的发行价小涨了一点，那么即使看好了也不去做这样的动作，仍然以你们自己规划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去不断的进行，是吗？
对啊，因为人气我取，人取我气，这个其实那个这个在巴菲特他就说一个，他讲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就每个人都抢着去，很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了，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不追涨，人家都害怕的时候，你们进去，这真是专业的水平。好的，那这是呢第一个消息哈，我们就看着吧，他什么时候会做，刚提交了这样一个报告。今天呢交易第十名 Nike 哈，昨天我们提到了他的昨天股票就是下跌的，那么今天呢继续大跌哈，今天他跌了12%左右啊。今天这个耐克他昨天的季报不是好不好吗，一个是库存在增加了44%，然后呢较高的折扣还有货运成本的上升压低了他的利润率，所以呢在盘前哈他就跌，那今天他仍然是大跌。所以我还是请耐克再给我们看一下 Nike 那个 Max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耐克公司吧，今天又跌了这么多。
Nike 啊 OK、Nike 它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啊，现在交易价是83.12块，然后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五年它其实也还不明朗啊，这样子。所以可是当然如果你看超过五年，你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你的投资的长度是三超过五年的，那可以看的。那如果是少过比较短期的，你就是买跌的。
今天呢他呢也是哈，直接带的所有的这种体育用品的零售的这样的股票呢全部都是下跌的，像 Lululemon 啊等等的啊，他们都是在下跌的。今天呢我们再看一家呢股票，这个股票呢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 EQT。我们知道呢就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就是能源股。那么这个天然气的能源公司呢今天也是收高的。它今天的成交量是排到第九名哈，这个交易量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 EQT 能源公司呢将取代呢过去的这个 Duck Realty 成为标普500的成分公司，所以对它来讲呢我们看到是非常利好的。那么它已经是把别人挤下去了，它进到了这个标普500成分股里头去了。它呢它的代号就是 EQT 哈，那今天收盘的时候涨了3.09%，虽然别人都跌我继续涨，我看盘后呢它也是在小幅的上涨，我看到这个曲线呢也是有上涨的一个空间。Max 你怎么看
EQT 它在长期啊五年以上一年甚至是一年呢、甚至是今年度啊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可是只是讲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下跌了，所以可能可以趁跌的时候买入，如果是它如果是你是可以看一年以上的话。
现在是40.75块吗美股哈？
对，40.75块美元。
对，它的阻力点或者是它下一个应该可能去冲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在42块的时候了，42块可以看一看，观察一下，如果不然的话就在差不多51块这样。
这个呢是今天第九名，它的交易量也比较大的哈，今天排到的进到前十名了啊。EQT 啊，另外一个呢代号是 AMLX， 这是一家制药公司啊，美国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呢批准了这家公司治疗叫做肌萎缩性的脊髓侧索。叫做硬化症，什么雷加雷氏病，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哈。他批准了这种病的一种新药，然后呢，这家制药厂的股票盘前就上升了2%，但是呢，它没有抵过大盘的这样的下跌。今天呢，盘前的这个涨幅呢，全部在开盘之后呢被拖累了，今天跌幅呢是6.76%哈。但是 after hours 我看现在是有点上涨，它的每股呢是28.15块，这是医药公司啊。医药和健康股类呢今天我看到很多啊，之前我们也讲到很多这个分析师都在让大家可以看哈，这里能源和健康类的呢是本身是 比较表现比较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制药公司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Max， 你怎么看这只股票 AMLX？
AMLX 它现在交易价是28.15元了，是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样它在因为它的数据都不够多，它是三月的数据是从三差不多一月开始就今年了，一月，所以如果你看今年的话来今年来看呢、啊，它基本上还算是上涨的趋势啊，只是讲今年算是上涨趋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来看。所以数据还不多。
嗯，是个比较新的上市的公司啊。我们再看一下呢，这个今天呢，整个的邮轮呢，在开盘前呢是上涨的，但是这个在开盘之后今天是大跌呀。嘉年华今天是重挫了23.25%，它创下了2020年4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因为呢它的第三季的财报呢是亏损，然后呢分析师呢是预计亏损是 0.18%， 它实际呢每股亏损了 0.65%， 所以呢远远大于分析师所分析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嘉年华今天的重挫23.5%，现在一跌这股票都是24%、25%的跌。昨天我给大家讲到的那几只股票也是这样，今天呢轮到了嘉年华。我们上次其实我让这个 Max 你给我们看过哈，嘉年华就这两天的时候，当时你也是就看跌啊，就是我记得你就讲长期短期看都是跌的，没想到跌了这么大。那你给我们再看一看，现在从现在这个这个技术层面上它会怎么变动呢？
嘉年华公司是 CCL 在纽约交易所上市，所以它是7.03元要美金的交易价。它现在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还是甚至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我们长期来看也不是很明朗。
所以啊，你在昨天前天你跟我们分析长期下跌，但是也没想到它今天直接跌出去23%、24%这个样子，哎，太吓人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美光哈，美光这是日本的公司，代号 MU。它是内存芯片的制造商，盘前呢是涨了0.9%。它其实呢，它在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呢，并没有达到它的销售的预期。它是并且呢发布了不好的这个比较悲观的收入的前景。可是呢，它有一个消息促成了这只股票的上涨。来自美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呢，美光公司将获得高达3.2亿美元的日本政府的补贴。所以呢，今天它呢在整个市场大跌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逆势的小幅上涨的。今天的上涨的幅度是0.18%。After Hours 呢，它也是仍然是小幅上涨的。好了，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其实昨天我就看到它要报这个它的业绩，但没有时间去讲了。那 Max 今天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代号 MU。
代号 MU， 它是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交易价是50.1元它在一周内它是上升的趋势，一个月内它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今年内了，就是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如果你是看长期五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是你在短线做的话，看你是短线还是长线，就跟着趋势去做，跟着趋势去做，
这一块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因为是美光科技嘛，我们看到呢它拿到政府的这种芯片呢都能拿到政府的一些补贴。那前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它所做的这个降低通胀嘛，那个法案里边有很多的电动车、绿色能源的大额的补贴，所以我当时给大家讲过哈，包括 Tesla 他们都已经是不到欧洲去开厂了，不光是美国的公司，包括韩国哈都在往这边去投，就为了拿到美国政府的这一部分钱。那现在呢欧盟方面正在衡量这件事情哈，他们认为呢，他们很恼怒的，因为呢，他们会导致很多的企业呢都往美国去移走。如果这样的话，就导致呢，欧洲会去工业化啊。那不仅是这个 reduce 的这种 通胀的法案，包括呢我们知道能源价格的高涨，那么包括这种电动车、绿色能源企业和过去老的传统工业大量使用天然气或者石油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都要挪走的话，那欧洲就要被掏成空壳了。所以现在欧盟方面呢正在非常恼怒的再去计较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呢这件事情会他们会进行对美国哈进行一些反制，那么为自己的企业呢争取一些空间。所以现在呢企业怎么赚钱的呀，那你就看了基本上跟着政府的钱走，现在呢就是一个大的趋势。看那到美光呢，如果按照以前的话它应该是股票大跌的，但是呢一下子拿到日本政府的3.2亿美元，那这个企业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可以呢撑很久了。那么我们看到呢就这样的能够拿到政府的钱的现在这些企业呢都是赚钱怎么赚的。好，这是有感而发哈，美光 MU 这只股票。那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呢是应用材料，代号 AMAT。这个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呢下调了这家为半导体行业提供制造设备和软件的制造商的股票价格。所以呢今天呢它的股票是跌了3%左右。After up market 呢我看现在哈是一点点的上升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Max, 这只股票 AMAT。那它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它是交易价是81.93美金呢，在纳斯达克上市，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是，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五年内它算是5年和5年以上啊，算是上涨的趋势。
这是这家股票哈。那接下来呢我要跟 Max 呢去讨论一下哈，这个呢是一个美华尔街的一位叫做最准分析师哈，那他呢被称作叫做怎么讲叫他是准确了预测了今年包括呢之前的一些大的股市的跌势吧。那他呢是美银的，他叫 Michael 啊 Harnett, 他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他说华尔街最好的晴雨表，纽约证交所的综合指数正在崩溃。他说呢，市场恐慌性的抛售呢，迫使美联储干预之前，他们自己呢保持哈在战术上都是看跌啊。Max 他们这都属于在战术上哈，在技术层面都是看跌的。那他呢是认为呢，现在纽约证交所综合指数呢，包括美国的股票啊、存托凭证啊、房地产信托投资啊等等哈这种。全部呢都是在它这一揽子的指数当中，现在呢这个指数已经跌破了多个关键技术支撑位，包括呢200周的移动平均线、14000点的整数心理关口、2018年和2020年的高点等等。那他的分析报告认为呢，目前的亏损的局面可能会迫使更多的基金组织出售更多的资产来筹集现金，所以呢会加速这种抛售。华尔街就在螺旋式的下滑、滚雪球式的在进行中，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资产的强制清算。我们知道呢，就是它会设置的，现在很多市场的交易大家都知道是机器的，那么一旦触碰了这样的话，它可能就自动就 sell 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这个 Harnett 呢重申他此前的判断，他说当各国央行们开始恐慌的时候，市场才会停止恐慌。他预计呢标普500指数将跌到3333点。那么这个呢，他说这个点位可能会在11月 G20 会议附近引发政治的恐慌。他预测在那之后美股会反弹。但是他认为呢，美国市场要到明年第一季度才会触及大低点哈，那个最惨的时候。他届时呢，他说经济的衰退和信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冲击都会导致收益率、美元、美联储的鹰派的态度呢从顶峰会出现拐点哈。他认为11月 G20 会议的是一个时间点，明年的第一季度可能要还有一个大跌。好，那他呢就讲到标普500指数呢现在是在3600点的这个水平，他认为呢标普当前的这个位置啊可以小口咬，轻轻的，就是那个 Max 一会儿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小口咬，然后呢可以清仓介入。他说出来一个数字，他说3300点属于可以咬入的水平，也可以呢去持有一定的仓位。那三千点如果跌到3000点可以属于大口吞食的水平，可以大仓位的这样的买入。他的理论呢就是在过去的100年当中标 普500指数跌破200天移动平均线20%的点位的时候，是进入股市良好的切入点。从周五呢来看，当前的这个标普500的200日均线呢已经再跌了20%，那就是啊大概3300多点。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均线呢不断的在往下探底啊，不断的走低。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呢它这个 Harnett 呢是被称作华尔街今年最准的分析师，他准确的预测了美股上半年的大跌，曾经预测了美股这波强劲的反弹，就七月份的反弹。他还告诉了自己的投资者呢，在4328点做空标普500的指数期货，果不其然哈，标普500指数随后就回吐了六月份以来所有的涨幅。那么这个人呢还是在之前的报告当中说，史上第三大的债券的熊市也要来了。目前呢形势比前两次更加糟糕。前两次一个是1899年1920年，第二次呢是1946年到1981年。他说呢债市的崩盘可能会带来信用违约事件，并且呢加大投资者在必要时退出全球最拥挤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难度。他说呢包括呢做多美元，那美国科技股啊、私募股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在债券市场的流动枯竭呢带来的影响可能蔓延到整个的金融市场，威胁到其他所有类别的资产。好了，那这个是我要考 Max 的了， Max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他说的这几个点位你怎么看？3300点、3000点，现在呢是在3600点。
这几个点位都可以了，因为我个人觉得
你是同样的看法吗？您也持同样的看法吗？这个阻力点，
这个阻力点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资金配置，因为每个人的资金配置不一样嘛。那你如果是，其实它从这个它的最高峰啊，在我们如果说标普五百的话，标普五百当时它从它的高峰在差不多4800点了，往下跌到现在都已经都已经差不多，我可以讲25%的折扣了，所以你讲小口咬现在都可以咬了。
所以啊，他说3600点小口咬是现在这个时候哈，但是呢，他认为大口咬或者是可以3300点和3000点，您看的这个阻力点或您看的那个 touch 那个低点是什么位置？和他支持一样的观点吗？
如果你是说长线来看的话。长线来看的话，你讲在
看他的这个分析呢，他是到年底的时候大概他就说到11月的时候会有一个跌点，那大概是3300，明年最惨的时候可能跌到3000啊，看到他的时候到明年一季度可能会有一个大跌，我就看看哈，挑战啊这个，看看 Max 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是觉得只要你是把你的钱做得好，资金配置做得好，现在你都可以开始买了。你可以把，比如说我打只是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把你的资金分成3份、5份、10份 ，OK， 你它每跌10%，你就买一点了，因为它长线是看涨了，长线始终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就可以这样做了。如果是短线的话，你基本上要顺着趋势就是买跌罢了。它反过来操作，就是它只要有稍微回调的时候你就买跌，然后赚了就走，这样子。如果你长线的话，你长期持有的话，你基本上现在你想象了10%，你每跌10%你买一份，买跌10%买一份的话，那现在都25%了嘛。如果你还没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买了。
那这对手里有足够的资金的人来讲就可以这样的操作，被套牢的话只能干瞅着了啊，这是今天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哈，每个人都在解读这个市场，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亲自操作了，那每个人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呢？好，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高姐要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宏观的对冲基金哈。那这个呢被今天华尔街日报呢称作是在波动的巨大的波动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呢赢得了最辉煌的一年啊。这个呢我们Max， 我非常记得咱们在几周前哈，您当时就提到外汇市场， 然后您讲到可以做对冲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做了一个总结，非常完美的一个总结，验证了当时您的观点。那么现在呢，恐怕进去呢有点太高了哈，像美元指数啊等等的，它呢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变化的对冲基金呢，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市场当中成为一个罕见的亮点。那这个呢，华尔街的这篇文章呢，它是总结的非常的清楚哈。他说什么叫宏观公司呢？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哈，像什么Brevin Howard Asset 这样的一些公司啊，还有 Bridgewater 就是桥水，大家很知道了，这个很有名的公司。他们这样公司呢，都是来预测整个金融市场的走向，你比如利率的变化呀，货币的走向啊，股票的整体的走向啊。所以呢，他们在现在哈，股票和债券都不景气的时候呢，人家却享受着两位数的这样的收益的。那么我们看到的黄金，刚才我讲了也在下跌哈，然后呢，标普500指数刚才我们说了已经下跌25%了。那么对冲基金呢，到9月23号这一年当中哈，平均哈损失呢是大约是4%，而宏观经理人呢却认为呢，随着各地央行以不同的速度去提高利率的话，应对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嘛，所以呢引发了这个货币和股票的一连串的波动，这就意味着机会比比皆是哈。那他呢是讲到了，他说过去呢大约10年以来，全球协调的这种宽松货币政策助长了股票市场，但是呢抑制了这种波动性，让他们这样的宏观投资者呢是无计可施，只有波动他们才有机会。那么现在他们认为呢，这是一场啊，现在是一场完美的风暴。那么这个一家管理40亿美元客户的这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呢，他就讲，他说目前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刚才我提到的啊，所有的什么央行的政策、地缘政治、利率的变动、外汇的变动，他说我都没有看到哈，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更有利的这样的局面了，他说真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哈。那么他们呢，就他到底收多少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桥水基金今年他们是管理1500亿美元的资金，今年有望创下2010年以来最佳的业绩。它的旗舰的对冲基金呢，叫做Pure Alpha， 它呢到9月23号的时候呢，它收益率高达32.7%，今年哈到现在收赚了32.7%。它的这个股票的类别呢，允许呢比较就是波动性比较高的高风险的。那么他们呢是总结哈，他们是做了哪几个方面的？第一，压住包括今年以来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益的看涨大宗商品，压对了。二，预计美国的加息还会来得更快更高，对了。第三，货币交易市场和看跌的股票啊，货币交易就外汇市场和看跌的股票。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桥水这个公司呢，他们确定了金融市场的泡沫、通货膨胀、货币框架中等等的这样的因素，加上他们这个数据，所以呢他们很早就确定了通货膨胀的一个这样的策略和预测。所以呢整个哈今年他们真的是吃得香喝得足。然后呢刚才我提到了这个Brevin Howard 的这个公司，它是管理100亿美元的旗舰基金，截止到9月23号一年当中，它上涨的幅度哈21%。刚才我说的桥水呢是32%，它是21%。另外一个呢叫做 Rocks 的资金公司呢，它的股票类别的收益呢是35%。另外一家13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它也是年度收益15.5%啊，真的是很厉害。那回过头来了，再去说到这个 Max 哈，那您之前呢就讲到，你说现在是一个好机会，用这个外汇呢进行对冲，但是现在呢，美元指数已经到了112啊，前两天已经到了114啊，您觉得现在还有多少进去，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呢？
OK， 美元指数 OK， 现在进去啊，现在进去基本上货币都一般都是做短线的。不会做很长线了，但是现在过去都还可以啊，进去
还可以啊，美联储还在加息啊。
是短线啊，短线交易啊。
所以短线之内呢，在外汇市场可能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机会。同时呢这些分析人士哈，他们用这个欧洲央行也是看到了英国的英格兰的这边的这个动作，他们认为呢对很多的机构来讲呢，购买英国的长期的 长期限的政府债券，这是一个机会。他说英镑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的最低，因为政府呢要减税。那么经历了几天市场动荡之后呢，英国的央行它要以任何必要的规模来购买英国的长期的政府债券，这对于一个筹备的机构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他说呢，正准备出售其持有债券的机构来讲呢，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边，他们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他们会炒作了。他用的鞭打这个词，就炒作呢，这个周期会出现在英国，他们再去看英镑对美元等等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整个的市场当中哈，有哭的也有笑的，永远都是这个样子。那今天呢，以上呢是给大家高杰带来的全面的讯息。在节目结束之前 ，Max 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没有？然后同时呢，这个周末，如果您有讲座的话，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您的讲座。
OK， 对，那基本上只要做好资金管理的话，那应该是很安全的，那就不需要市场恐慌的时候，我们尽量心里不要恐慌，那应该是赚钱的。
OK， 不愧是经验老道哈，专业人士。好的，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